很高兴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也可以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翻开你们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到十六节。约翰福音是新约圣经的第四本书，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到十六节。翻到之后，请我们大家同声来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一起来。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这一切信他的都得以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也感谢主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也能够表达出天父对我们的爱。主，我们以下要看主的话语的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耳朵，也打开我们的心灵。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过去我们四个礼拜所看的题目是耶稣论人生，告诉我们说成为基督徒是一件最有福的事情。照着主耶稣的教导来过生活的话，不但是我们自己可以享受一个丰盛的人生，而且你会成为神祝福的管道。弟兄姐妹，成为基督徒是最有福的一件事情。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你，也是要使你能够帮助别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特点，它是信心的生活。过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听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而是说把你所相信的活出来。你这样子生活的时候，你自己会得到祝福，别人也会得到帮助。基督徒他这样子说这样子做，是因为他这样子信，所以我们的生活是建立在我们的信仰上面。那我们从耶稣的话看两个主题，一个是耶稣他论人生，今天开始我们看耶稣他论信仰，就是从四本福音书耶稣基督的话里面我们做一些归纳，从耶稣的口中信仰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可以照着耶稣的教导来信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很多时候人信主的时候，他自己原先就有一套想法，那有时候他一直保有他原来的看法，就这样子去信，一直信下去，但是中间缺少了一个手续，就是他看一看耶稣是怎么讲的。因为我们叫做基督徒，是信耶稣基督的，那我们怎么信应该是根据耶稣所说的，而不是说根据我自己想的，或者说啊，我从小在教会长大，那我教会里面过去教会是这样子的，或者我的朋友很多基督徒，我听别人是这样子说这样讲，或者说我参加哪个聚会听到那个牧师这样子说，或者有人做见证这样说，而是说你自己去看一看圣经里面耶稣他是怎么讲信仰的。那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三方面信仰最基本的三点，一个是信仰的开端，一个信仰的回应，还有一个是看看我写的第三样，信仰的对象。信仰的开端，信仰的回应，跟信仰的对象。首先来看一下信仰的开端。耶稣告诉我们，信仰是神他采取主动。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观念说信仰是人采取主动，因为我们在那边想这信仰就是我们自己选的。有人在那边选说哎，我要信主，有人说那我不要信主，有人那相信，有些人他说我要有信仰的话也是我这边选我要信什么，那有人说啊，我接触到的是佛教徒比较多，我要信佛教，或者是我要信基督教，我要信回教，都是在乎人他自己选。所以我们常想这信仰这件事情是人采取主动，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信仰其实不是人采取主动， 而是神采取主动。如果神他不主动来找我们的话，我们不会信他。那每次有这个行动的话，他应该有个具体的行动，也是有一个做事的动机。信仰的开端，耶稣告诉我们，就是神的爱。我们把刚才所读的那几节圣经，弟兄姐妹再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四到十六节，耶稣他借着从前摩西所做的一件事情来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他说，过去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信他就是信耶稣，人子讲的是耶稣自己。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教会诗歌本有一首诗歌，第六首，它的歌词这样说，春风秋雨，四季真是奇妙，日月星辰，造物奇妙，但我心中最大的大奇妙，就是奇妙的神，他先爱我。就他看这个世界，觉得一切都是这么美好，这么奇妙，但是最大的奇妙就是神，他先爱我。他想到神的爱，觉得这是最妙的一件事情。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是做父母的，所以一个人他做了父母之后，他很自然的会对自己的孩子有感情，那这种感情是很强烈的，就是你会很自然的，你会想到说愿意为你的孩子做许多的牺牲，为了他好处，你肯为他牺牲，那这个感情也是很自然的，就你事先也不需要预备什么，一旦你生了孩子之后，就很自然的你会去爱这个孩子，你不必事先去上一些课说如何培养对自己孩子的感情，但是那孩子一出生之后，你就会爱他，那叫你不去爱自己的孩子都不行。就这种感情啊，这种爱是谁把它放在人类的本能里面？那我们知道这是普天下都有这种现象，就是人他天生的就是会爱自己的孩子。那我自己有孩子，我做了父亲之后就有这种经历，就心里面会常常会想孩子啊，从小到大总是在那边想说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啊，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孩子现在大了已经到外面住了，但是还是常常会在那边想说还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啊，他们现在好不好了，我是不是应该又再寄点东西去，会想到孩子是很自然的。做了父亲之后想到说对父母是有心里面是对孩子有这个爱在里面。那我在还没有做基督徒之前不知道说为什么父母对孩子有爱，但是做了基督徒之后知道了，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爱是从神来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就是爱，人心里面会有那个爱不是他自己有的，是因为是从神来的，神他把他的爱他的本性就放在我们的本能里面，所以我们就做父母的自己会去爱孩子。那圣经也常常是用父亲来描写神，说神对我们就好像是父亲一样新约圣经特别用一个字叫 agape 这个字来描写神的爱，那这一点是跟人的爱不太一样的，说这个爱这个字它有特别一个意思，是说它决定之后就不会改变的那种爱，是它不是看你今天好了我多爱你一点，明天你得罪我了我少爱一点，而是说决定之后就永远不会改变的这种爱。那圣经里面有几句话讲到神对他子民的爱，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三节，神对他的子民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当耶稣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这么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弟兄姐妹，这是神对我们的爱，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才会信他。 那神爱我们之后，他做的第一样事情就是来寻找我们。刚才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是耶稣他用比方，他说神来寻找人，就好像牧羊人去寻找一只羊，或者是一个妇人去寻找一块硬币一样，神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耶稣他有讲到他来到人间的目的，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讲到人子来好像是一个牧羊人，一百只羊里面丢了一只，他就撇下其他的去寻找那一只羊。啊，问题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就是你觉不觉得说自己是一只迷失的羊？从神的眼光来看，说我们迷失了，所以耶稣要到世界上来寻找我们。那从人的眼光看自己呢，就常常不觉得自己是迷失的。所以圣经上就有一句话说，讲到我们人对神的态度，说我们好像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是迷路了，没错，但是不觉得自己迷路，偏行己路，就是说我不觉得我走错了，我还是要这样子走下去，这是说人的态度是这样，说我不觉得我走错了。嗯，人的迷失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啊，三个步骤啊。第一个是骄傲，那骄傲的现象就是自以为是，就是不觉得说自己有错。就每个人啊，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他受的教育越高越容易骄傲，其实不一定是如此啊。看起来是这样，但是跟一个人受的教育程度并不是那么有关系。一般人只要你是一个人的话，通常是都会心里有个骄傲的心，都会觉得自己蛮懂的，自己做得很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跟人相处的时候很容易去论断别人，就是在我们的眼中看到别人总是差一点，总是不好一点，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说我自己比较对一点，比较正一点，比较好一点。那人是有个骄傲的心，他也知道啊，觉得说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该走哪条路，该做什么选择。那其实是不是这样子？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大部分你前半部的那个人生道路是爸爸妈妈给我们安排的，小时候要去读书，读了小学，读中学，读了中学，读大学，读了大学，我们中间很多留学的，留完学之后要找一份好工作，然后娶妻生子，大概这条路的话是从小父母就教我们怎么走的啊，然后赚钱啊，怎么在这个社会上工作赚钱，我们都觉得说我们自己蛮会走这条路的。但是生活快乐不快乐呢？一切东西都有了之后，发现生活中还是有很多问题，人跟人相处未必那么快乐，但是人心里还是觉得说自己选的是蛮对的。那是第一个步骤，是骄傲。第二个步骤哈，迷失的第二个步骤是固执。这固执的现象就是不肯认错哈。嗯，你看人不是想要追求幸福嘛，但是常常就是会忧虑，会不安，会觉得生活过得没那么好。那每个人都想要做好人，可是看看自己的生活，觉得说哎呀，我好像距我的目标有一段距离，不像自己认为的是那么好的一个好人。虽然是走错了，但是却蛮固执的。如果有人来劝我们说哎呀这件事情做得不对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来为自己辩驳，告诉别人说你这样讲的不对，我觉得我还是蛮对的哈。那我们就如以赛亚所说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神一直在呼唤我们，可是我们不一定想要听神，这是固执。那迷失的第三个步骤哈，如果到第三个步骤就比较麻烦，就是沉迷。那我们在这个物质的社会常常看到沉迷，就是没办法不能自拔，它的现象就是想要回头但是没办法回头，回不了头了哈。那这是迷失的这三个步骤，但是神就是这个时候来寻找我们，来叫我们回去哈， 那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弟兄姐妹，神一直在寻找你，也一直在叫你回去。我们一切的遭遇都不是白白发生的啊，我们中间不少人，我们不管是从大陆来，从台湾来，从香港来，从别的地方来，就很多是当初我们生活那个环境是不会信主的一个环境。我们来美国不是说为了要信主才来的，也许是求学，也许是做生意，别的事情来的。可是不知不觉来了之后，就开始有认识主的机会，也许是你的同学啊向你介绍，也许是有其他的亲人向你介绍，也许你就来到了教会啊，听到了福音，那后来就信了。那这些其实都是神在给你安排机会，也是神在叫你，神在寻找你，把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叫到他的面前。那这一切都不是白白发生的，是神在寻找我们。那这是神爱我们，他也在寻找我们。第二个我们看的是信仰的回应，也就是要相信啊。相信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承认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读了几节圣经，打下一章好了。对，好，大家不必翻了，我读一下。有两次耶稣他碰到一群自以为义的人，那圣经称这些人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那两次都是同样的事情引起了一些反应。这个事情就是耶稣到这些税吏跟罪人的家里面去吃饭，两次都是发生这件事情。而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看到之后就很不满意，他说你怎么可以到税吏跟这些罪人家里面去吃饭哈。第一件事情哈，我读一下，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的一件事情，说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那耶稣的回答是这样子，耶稣回答说，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大家注意一下耶稣的回答，他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我们看第二件事情，这个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圣经这样子记载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用同他们吃饭。同样事情又发生了，耶稣的回答还是一样啊。耶稣先讲了说，这个牧羊人去寻找失落的羊，接着他最后就这么说。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我请问大家一下，那个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是谁？还有耶稣他上一次讲的那个话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生病的人才用得着。那些健康的人是谁？是不是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啊？还有这些不用悔改的这些义人是谁？那耶稣好像是在讲两种人，他说有些人他很健康，他用不着医生，但是那些生病的人呢，他就用得着医生。医生讲的是耶稣自己哈，然后他接着又说啊，那些义人的话就不需要悔改，罪人的话需要悔改。那第二次耶稣也是这边讲说，有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但是有一个要悔改的罪人。那这两次都是他跟谁讲的？跟法利赛人和文士。你觉得耶稣他是说 真的是世界上有些人是义人不用悔改，然后有些人是罪人，还是耶稣他有别的意思？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是因为他是对这些自以为义的人说话，所以他就说，如果你们觉得自己很健康不需要医生，那你们不会来找我，但是如果你们觉得是有病的人，那你们会来找我。你们觉得自己是个义人，没有迷失哈，没有迷路，你们就不需要回头，不需要悔改。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说自己是个罪人，已经迷路了，那么我来了，你们就会认罪悔改跟接受神。这是讲的说一个人他自己看自己，觉得说自己是不是一个迷失的人，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耶稣其实没有勉强他们，耶稣也没有要说服他们说，我告诉你说你有罪，你有罪，然后讲一大堆告诉他说你有罪，他只是说让你自己做个选择吧。你如果觉得是自己是没有迷失的羊，那么你就没事，但是我是来找迷失的羊。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健康，你不需要医生，那么我是来医治病人的。你如果觉得是自己是个义人的话，那你不需要我，我是来拯救罪人的。换句话说，神他很尊重你的自由意志，你怎么样看自己，神不勉强你，但是神告诉你说他来是要医治病人，他来是要拯救罪人。那在乎说你自己看自己，说觉得说我是不是一个迷失的一个罪人，我需要主。好，那这是相信神，相信主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够承认自己是一个迷失的人，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第二讲的就是相信，就是接待。约翰福音有这么一句话，那这句话蛮重要的，他其实也是就是解释说，具体的解释说怎么叫做信主。一章十二节这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什么叫做信主？就是接待他，接待他就是把他接到你心里来你的心好像是有个门，耶稣敲门的时候你打开心门，你让耶稣进来，是进到你心里，不是只是说头脑里面相信他，而是进到你心里来。说很简单，你就是把耶稣接到你心里来，说这样子就是信主了，你是很郑重的接待他来。好，信仰的回应就是你相信他，也就是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然后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把他接到你心里来。那信仰的对象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耶稣基督哈。这其实过去在六年多我在教会一直在那边，就是想要，就是过去在六年多不断的就是讲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不能再基本了，但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你信的是谁？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信的一定是耶稣基督因为我遇到不少的基督徒，他信的不是耶稣基督，他是说他信神，他相信宇宙之间有一位神，但是他那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没有耶稣基督。他或许是以前不相信有神，但是他听了一些见证，或许是以前不相信有神，但是他有一次紧急的事情他祷告，觉得说神垂听他祷告很灵，然后他要信主。或许是他看到别人很有爱心，他觉得真的是有一位神等等，但是他在那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他没有经过耶稣基督，那但是他觉得说他是个基督徒，因为他又来教会，他也会唱诗歌，然后他也跟弟兄姐妹一起生活。那我过去这些年来一直要跟弟兄姐妹不断地讲，就是你做基督徒你一定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你如果是没有信耶稣基督的话，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 你之所以成为神的儿女，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缘故。你信主有个具体的对象，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你信仰的对象。你不只是说我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我相信说祷告神会垂听，而是说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而我也经过这个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到我心里来，这个手续，我才正式成为一个基督徒。否则的话，你讲的那一些美好的见证，或者你说的这一些，都不能够使你成为神的儿女，也不能够使你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只有一样，就是你真的接受耶稣做了你的救主。那圣经有很清楚的向我们介绍说，耶稣他是谁？圣经是这么说的：耶稣基督，那耶稣是一个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基督是一个头衔，意思是受膏者，也就是神所预备的救主。那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那一位身为救主的耶稣。耶稣基督他是救主啊，那一个2000年前降生到世上做人的那一位耶稣，他是神所设立的救主。圣经也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耶稣是神。说神的儿子常常引起我们误解，就是从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说法，就是说好的说法，你说他是谁就说他是谁的儿子。他讲的不是说真的是好像我们一个人生孩子这样子，而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说耶稣他本质上他就是神的意思。所以每当你读到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知道说他的意思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就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耶稣他是神。圣经也说耶稣是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他是神，他降生到人间来。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名字，就是说耶稣他是神的羔羊，意思就是说那位为了人的罪而牺牲自己，使人可以回到神面前的那一位。羔羊就是牺牲的羔羊，代罪的羔羊。神的羔羊是为了人的罪而牺牲自己，使人可以回到神面前的那一位。耶稣他是神的羔羊。那这是耶稣他的名字，也代表了说他是谁，告诉我们说他是谁。好，那耶稣跟我之间的关系哈，耶稣他自己有说，一个人跟他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耶稣他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那弟兄姐妹，这就很清楚了，因为当时他讲话的对象是一群犹太人。犹太人每一个都是信神的，在耶稣的时代，而他们可以很自然地说：“哦，我们都是信神的，我们都是信耶和华的，所以我们也都是你的门徒。”但是耶稣他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说不单只是相信有一位神就够了，那必须要很明确地说你信的是耶稣基督啊。那耶稣他有说，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很清楚地说你信的对象就是他，到主那里来的必定不饿，信主的必定不渴。那耶稣还这样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明确的告诉人说你信仰有一个具体的对象，而那个对象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耶稣他是神给我们罪人所预备的救主，也只有耶稣他到世界上来承担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罪就在神面前就洗刷掉了，因为这一次的相信就解除了我们所有罪的问题。那弟兄姐妹，神是圣洁的神，那有罪的人不能够到圣洁的神面前，如果那个罪的问题不解除的话，这个人就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那我们的一切的罪就被洗刷了，我们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个基督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主有个具体的对象， 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因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的这三样很基本也是很重要关于我们信仰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说有一位神，他是爱我们的，而且他真的是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我们也看到说每一个人他对神的回应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不觉得自己有罪，有些人他不觉得自己迷路，有些人他也许心中还在固执还在骄傲的时候，那他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健康的人，那我是一个义人。耶稣他发出的呼召是说，如果你觉得是义人，你不需要我，但是那个罪人的话，我来是寻找拯救失丧的罪人。那如果是健康的人，不需要主，但是如果知道自己是有病的，需要神的医治的，他会到神的面前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那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你用信心接待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看看自己，我看看自己，我们知道说我们真的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罪人，然后我们用信心相信说神的的确确存在，人的心中也的的确确是有爱。我们也知道说如今普天之下有这么多人信主，也的的确确知道当年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愿意接受他做我的救主。用这么一个信心接受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都没有要求你表现怎么样，也没有要求你要积什么功德，只是说你心里这边相信的接受，那这就成为神的儿女。那弟兄姐妹，这是耶稣他来到世界上给我们教导说关于信仰啊最基本的，那也是最重要的，而但也是却是常常为人家所误解的。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三个简单的步骤，我们从 ABC 来看的话，第一个步骤就是承认 ，admit， 承认，说向神认罪，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落的人。啊，如果我们不觉得自己失落的话，我们不会想要说回到主的面前。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从这个骄傲的宝座上走下来，说主啊，我知道我的生活不好，我知道我需要拯救，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走错路了，我向神承认说自己是一个失落的人。那第二个就 B， 就是 believe， 就是相信的意思，说我相信耶稣他不是一个生下来又死的人，他是现在还活着的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耶稣他为我的罪而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待耶稣，就是接受耶稣到我心里来。第三个步骤 confess， 就是宣告的意思。那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有很清楚的说啊，如果你在众人面前认我，我在天父和天使的面前也认你；如果你在众人面前不认我，我在天父和天使的面前也不认你。所以圣经上这样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那个口里认耶稣为主是一种宣告，就是说我愿意公开的表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宣告也是向神的宣告，它就是一种祷告，向神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在成为基督徒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不可避免的手续，就是你曾经向神做过一次决志的祷告，借着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到你心里来做你的救主。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的是主耶稣他关于教导啊，他教导我们在这个信仰方面的事情，很简单的三样事情，但是也是不可缺少的事情。我们要相信神他是爱，他来寻找拯救我们。那今天你会在这里是因为神在寻找你。现在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不少人他已经信主了，他的后代他的孩子也信主，是因为神的恩典到我们身上，是他主动寻找我们。那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需要，知道自己的失落，向主承认接待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 我们马上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差派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主，我们特别感谢你，我们中间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打开自己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天父，我们也相信不是我们去找你，是你来找我们。主，我们也相信每一次能够听到福音，每一次能够有基督徒向我们分享，都是你在寻找我们。天父，如果今天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求主你亲自向他说话，让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邀请，回到主的面前来。天父，如果我们中间有些基督徒在他信仰的过程当中没有经过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个手续，我们求主亲自的感动他，让今天就能够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到他的心里来，我们做神的儿女。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是你先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